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注》，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53回：禅主吞餐怀鬼孕，黄婆运水解邪胎。心中执着会形成生灵。话说这金信山的观难，基本上是冲着孙悟空来的，而且这一关并不是为了考验孙悟空的悟性、武功等等等等，因为他的悟性和神通武功就摆在那里，厉害得很。对他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心态调整的考验，以及最重要的，让他通过经历一番求索努力，树立他的光辉形象。而这一关基本上就是因为猪八戒的谗言触发的，可是跟老猪也关系不大。这一关唐三藏基本上是没戏的，因为他就这样的高度已经撑到了他生命和意志的极限了，额外再增加一点点的残酷考验他就完爆。这并非说他不行，只是说超越了他的极限，超越了极限的不管是谁都会崩溃的。这次的崩溃意料之中，因为这次崩溃还连带着往后的若干次接踵而来的磨难和考验。所以嘛，这一磨难考验前后出现的山神土地，尽管表面上对孙悟空他们极尽尊重，可是他们的话却处处透露着实打实的强硬。剿灭小妖，收拾马匹行李，刚走上大路的唐三藏师徒就听到路旁有人下命令：唐圣僧吃了斋饭去，当然就是人家地主山神了。然后这山神土地就对唐三藏好一番教训：老大，这波饭是猴哥好生辛苦花来的，你不吃不行，而且你现在马上就吃，只有你吃了这波饭才算不辜负老孙的功效之心，才能树立起来老孙的光辉形象。你看你不听好话听谗言，导致你钻入妖魔的窝窝，才让孙大圣这般劳苦这般折腾啊！好好记住教训。其实早在前面唐三藏三人被掳，孙悟空还摸不清头脑的时候，那山神土地就很客气很硬气地指导孙悟空：这斋饭连钵盂小神收下，让大圣身轻好施法力，待救唐僧出难，将此斋还奉唐僧，方显得大圣至公至孝。一路上除了这金信山的山神土地，还真没有哪里的山神土地能这样雨风里居高临下的指导孙悟空教训唐三藏呢。然后就春回大地了，紫燕黄鹂，红花翠地，青梅白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当你心里面的阴暗东西去不干净的情况下，就打算享受一下春光和煦，怎么能成呢？于是他们就遇到了一条小河，这河虽小，似乎比那800里通天河还要麻烦。等到他们人过去了小河，境界却没能过去。由于不知道人家西凉女国的环境安全问题，随便吃了口水就弄得唐僧和老猪怀上了鬼胎。根据村中婆婆提供的线索，老孙前往解阳山落胎泉找如意真仙讨水去了。然后这次老孙就充分吸取了上次到千里之外化斋的教训，说话十分十分的谦卑，相当相当的低调。你看一向骄傲不服软的老孙是如何低眉顺眼的：
贱名孙悟空，贫僧便是孙悟空，未及拜访少识尊严，特来仙府拜求。
说到后面那牛鼻子笨蛋索性揭底开骂孙悟空，这当孙悟空还陪笑说话呢。然而这笨蛋
实在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喝道：“这破猢狲啊，还弄巧舌！我设职还是自在为王好，还是与人为奴好？你看他，竟然认为跟着观音菩萨做徒弟修行是与人为奴，是大大的坏事。竟然认为红孩儿在浩山火云洞邪气郁结，自我扭曲，是自在为王，是大大的好事。又笨又傻到这个地步，真不知道他自称如意真仙，是不是就是任由自己胡作非为，就是如意，就是神仙般的自由快活了。打架当然打不过孙悟空，武功高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但是就是着了他的道，被他接连勾脚，跌得嘴啃泥，连井绳吊桶都丢掉。好在孙悟空脑筋还是会转，于是就回去搬来沙僧帮忙。哥俩玩调虎离山的小伎俩，轻易得手，解决了心怀鬼胎的问题。但是以孙悟空的广大神通，说来好奇怪，他为什么不变个分身，为什么不拔根毫毛，变个井绳水桶什么的，多么的易如反掌嘛。最后还是要回去搬来沙和尚一起配合。原来这里面有个来路不明的道人，欠老沙一顿揍，需要了账。却说那沙和尚提着吊桶闯进门去，只见那道人在井边挡住道：“你是神人，敢来取水？”沙僧放下吊桶，取出降妖宝杖，不对话，着头便打。那道人躲闪不及，把左臂膊打折，道人倒在地下正命。沙僧骂道：“我要打杀你这孽畜，怎奈你是个人身，我还怜你，饶你去吧，让我打水。”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后面去了。要知道老沙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金信山一关，老沙连打酱油的机会都没有，这时候再不让他出场，那就没有他修行的好机会了。看来还是猴哥好啊，遇到机会还想到师弟。其实不是猴哥想让他这个师弟历练一把，实在是老孙没办法了。聪明的老孙关键时刻竟然脑筋卡壳了，想不起来神通变化，你说这能是偶然的巧合吗？肯定不是的啦。再说吸取了跟人打交道经验的悟空，开始学习催眉折腰的取悦别人搞关系，可是他的难得的低调并没有换来理解，最后还是武力解决的大问题。那么今后遇到麻烦，是不是还是拳头硬算数，还是应该来横的呢？和颜悦色肯定没错，就算那妖道没有给他好生气，也不表明老孙的和蔼态度是错的。问题出在那妖道自己身上，颠倒善恶是非，面对一个霸占国家自然资源强兽其间的国企老板，一个世界观扭曲变态的妖怪愤青，跟他讲人伦善恶，还不如对牛弹琴呢。唐僧和老猪要欲结鬼胎，前提是阳气不足，阴气过盛而又不能排解。这种阴气外在的表现，就是前一回说到的性情爱欲向妖邪妥协。前面的邪气控制了他们俩的态度思维，吃到这子母河水就要外化成形。在通天河，妖邪专吃修出来的生灵婴孩，到子母河又专门与你内在的邪气化合，要形成鬼胎生灵。再往前又是凡俗爱欲要留你化合凡胎，再往前又是妖怪要与你化合邪胎魔灵。你瞧瞧，你瞧瞧，你认为的俗世中美好的爱美欲念往上而去，都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应感而来的怪异生命，要跟你化合。爱美这些东西往上升华上去，不应该是这样的方向呀？爱和美中都有善和灵的因素，往哪个方向升华才是对的呢？
往孙悟空的方向去升华就是对的了。
你看那傻牛叔也是为了他的圣婴侄儿报仇，但是他并不知道他的报仇只是在添乱和犯罪，他心里面潜心的亲情和正义就是因为升华错了方向让他误入歧途。这头傻牛的确也是三藏和八戒内心某些方面的同构印象，物以类聚，洗净口孽身干净，消化凡胎体自然。经历这一古怪磨难，洗净了什么口孽？是谁造下的口孽？是唐僧和八戒，他们的口孽正是前面导致磨难，这里导致磨难的原因。当然，你以为喝口水就洗干净了呀？哪有这么容易？